感谢赞美主，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权利来到主的面前，一起的来敬拜主，这实在是神的极大的恩典，哦，也是我们的极大的福分。我们仍然翻开希伯来书第二章，希伯来书第二章，刚刚我们已经把整个希伯来书第二章读过，现在我们一起读第一节到第四节。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凡刚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神又按照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启示和百般的异能，用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在这些例子，我的里面就是一个负担，就把希伯来书给弟兄姊妹有些交通。我们已经有两次讲到第一章，那现在我们开始第二章。今天就是我们一起的思想第一节到第四节。我想因为可能整章我们消化不了，所以我们就看第一节到第四节。这是希伯来书五个劝勉见解的里面的头一个。这一个见解是在第一章和第二章的中间，所以在这里第一节说，所以我们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所以就是已经前面第一章里面告诉我们，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的基督，我们所依靠的这位的耶稣，因着他的完全的位格身位，为着他完全的来完成父神的爱心的救赎，所以现在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说到，所以我们应当要更多的，就应当要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这是今天在这里的第一段希伯来书作者的劝诫劝勉。在纲要的里面，我想可能我也不大清楚，第一个劝告就是第二章第一节，第二个警戒我把它分开，劝诫把它分成两个，一个是劝告，一个是警戒。第二段就是第二章第二节给第三节的上面前半句，以后第三就是证实，就是希伯来书第二第三节，第二章第三节的下半句给第四节。我想希望这个纲要给你们有一点的一个简单的记忆，劝告、警戒和证实。 以后希伯来书的作者又接着讲到我们的主耶稣这位的人子，他怎样的道成了肉身来到地上，成全了他救赎的工作，以后仍然他复活升天，坐在父神的右边。我想希伯来书的整本的书加索道弟兄就在他的讲道集和他常常的讲一句话，说希伯来书是一本又劝又勉的书，我们需要安慰，我们需要人的劝勉，但是我们也需要人的警戒，但是我们也需要说人的劝勉人的警戒是不是真实的。所以第三个我讲到证实，证实不单单是一个见证，证实乃是这许多的事实给我们证明它是实在的，并且是可信的，是可敬拜的，可接受的，也是可跟随的。我就希望给弟兄姊妹有一点点的神的恩典在我身上如何的读经，所以我还是不是一篇的讲道，也不是今天在这里查解世界圣经或查经，乃是怎样的把神的话我们留意的听，我们也把神的话放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也要慎重的遵循神的话，我们也用于跟随结尾的我们所相信的耶稣，一直跟随他带的道理。是希伯来书不单是又劝又勉的一本书，我在这些例子的想起来的时候，我就想到主要的希伯来书的主题乃是说到这位我们所相信的基督耶稣，他乃是一个完全的神，他乃是完全的人。所以在第一章的里面讲到给我们介绍这位神的儿子，他是无匹的启示，完全的启示，他不但是在创世以前神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并且神也借助他创造万有，以后给我们介绍说他乃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他是神本体的真相。我们没有办法看到那个神的荣耀，摩西要求神向他显现，神告诉摩西说你要躲在那个磐石的你后面，当我过去的时候，我的荣耀显现的时候，你不至于死亡。但是感谢神，神乃是借着他的解位的独生子，让他的荣耀向我们显现。所以在旧约的圣殿、会幕、圣殿，他们有一个字就是阿开纳，他就是说神的荣耀在那个圣殿的里面。当会幕建成的时候，看见摩西进去没有办法站立， 看见那个荣耀，但是他会看到常常这个荣耀跟他们在一起。当所罗门建殿的时候，那一个信殿的时候充满了那个荣耀，这个荣耀乃是以赛亚所看的异象，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看见那个神的荣耀。这位的神的荣耀乃是神与我们同在，乃是借着道成肉身的耶稣住在我们的中间，从从慢慢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弟兄姊妹，有没有想到这是何等的宝贵？你我今天可以经历到使徒约翰所经历的，若是我们真正的我们把我们自己放在我们的主的面前，我们谦卑的跪在他的面前，我们靠着他的宝血进了他的施恩的宝座的面前，我觉得每一次的有时候我就觉得有时候好像到了一个礼拜堂去好像冷冷清清的，但是有时候呢，我看到心中充满了喜乐，充满了赞美。为什么？因为这位道成的耶稣，他得胜以后把圣灵赐下来与我们同在，我们在这里不是一个人的作为，不是我们计划的一个作为，乃是神的恩典让我们能够享受他的荣耀在我们当中。如同使徒约翰所说的，匆匆忙忙有恩典有真理，我们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希伯来书整本的主要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无比荣耀的基督，他乃是在一切之上，我们的在他的里面，我们今天享受不但得罪了救赎，不但得罪了拯救，不但得罪了罪的赦免，我们还是在他的里面成了父神的儿女，我们并且能够享受他一切的丰富，一切的丰盛，一切的荣耀。刚刚第一首诗歌啊，真是太美了。他要救我，他爱我，他带我，他赦免我的罪，叫我可以得着了释放，得着了自由，来到他的面前，并且有一句话告诉我们说什么，把我们带进他的国度。弟兄姊妹，神的恩典，神的救恩，神的话语是何等宝贵。我们一说查经的时候，就觉得弟兄姊妹的交通觉得哎呀吃晒，那充满了哪一个智慧，充满了那个恩典，叫我们心得着了喜乐。我个人我就告诉弟兄们说，弟兄啊，我现在很幸福，虽然我年老发白，我是觉得越读神的话里面越得着了哪一个宝贵，所以我乐意把神的话，我想我没什么可讲的，你说现在呢也听过了，故事也听过了，但是神的话永远讲不完。神的话乃是真正的你那个有真理，那个里面是有生命，那个里面是有道路。感谢赞美神，借着先知把神的话赐给了我们，借着他的爱子，独生的爱子耶稣基督，把他的话告诉我们，这是何等的宝贵，何等的恩典，我们只有赞美他， 那我每一层都能够得到这样的福分。我每逢读的夜深的时候，我就觉得读不完，想不完。有时候没有办法一下子睡的时候，就想到主耶稣的时候，哎呀，就里面得着了喜乐和平安。哪一个床除了在黑夜的里面，乃是我安息的地方。当然我给弟兄姊妹教宗的时候，当然每一次的许多主律学的查经的时候，当然每一次的我们敬拜的时候，这个地方乃是有神灵在的地方，这个地方乃是圣灵运行的地方，这个地方乃是真正得着安息的地方，这个地方真正可以得着安慰的地方。我想我还没有开始，我想怎么预备的时候，我有很多的东西，我就想这是一个负担呢。不是，我要讲很多，要看很多很多，这些东西都要成了一个负担。当我开口的时候，我相信圣灵运行在我当中，我的心里得着了释放，得着了喜乐，真的，当然，主的爱在我的心里能够分给弟兄姊妹，乃是主的恩典，主耶稣的复活的生命，主耶稣的话语，藏在你我的心中，也藏在我们的当中。当然，我们的教会能够高举基督，把一切荣耀归给基督。一切我们要认识结位的，我们所相信的主，我们既然相信他，我们就要真正的跟随他，听从他的话。这是希伯来书作者第一句讲的，所以因着前面就是说事情，因着结位的神的独生的爱子，他的启示，他的创造，他的救赎赐给了我们，所以我们不能够慢吞吞的，也不能够无所谓的。弟兄姊妹，好像做基督徒，好像不相信耶稣，好像心里蛮开朗。你相信耶稣以后，又要去做礼拜呀，又要到教会去，又什么会什么会什么会查经，又要读圣经，是不是成了你我的负担？还是真正我们已经真正的久违的耶稣久违基督在我的里面，我真正每一次的侍奉，每一次的我们要为主做什么事情，但愿我们的同工们不是一个苦差事，乃是神的恩典，乃是神给我们的福分，能够来到他的面前敬拜他，能够来到他的面前读他的话，能够来到他的面前可以忙忙碌碌的来侍奉他。所以希伯来书作者说，所以我们越发郑重所听的道理。有时候我们觉得道理不重要，但是有的道理很重要。这个道理必须要有主的话，不是人的道理。这里道理正是神的道 Logos， 这位道理道乃是我们的主耶稣，他所说的，他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六十三节说，我的话就是真理，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真理，就是生命。我们读主耶稣的话，不是那个表面，真正能够 读到那个灵，主的话，那个灵进入我们的心里。主的话乃是生命，话语、真理和生命，这三个都在我们的主耶稣的身上。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勉励是许多的希伯来人的基督徒，他们遇见许多的逼迫，遇见许多困难，他们就人就说，你为什么不守时节？你为什么不守割礼？所以他们受了许许多多的搅扰，不再搅扰，他们遇见许多逼迫，许多的攻击，所以他们就远远的离开。哎呀，我们还是要守摩西的律法，我们还是要守割礼，所以他们原来是真正得着了主耶稣的生命，真正的跟随主耶稣，现在改变，现在改变回到旧约的犹太的教会里面，回到犹太的宗教的里面。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我们虽然不知道是谁，有的人说是巴拿巴，我倒是很觉得是巴拿巴，因为很多教训的话、安慰的话语，大部分人还是相信是保罗。但是若是保罗，我想是保罗后期的时候所写的。初期的时候，保罗都是用他自己的名字，他不客气。我写这一封信，但是希伯来书这个到了时候，若是保罗到年老的时候，有名字也不需要，是谁讲的无所谓，只要人来到主耶稣的面前。也可能是我一点的经历，我年轻侍奉人还是觉得要一点成就，但是我如今可以说这十几二十年以来，我就想名利都无所谓，但是我所要的那要抓住结尾，我所相信的主，他在我困苦的时候他安慰我，在我缺乏的时候他供应我。我不是说不要人的帮助，我乃是真正的，我就觉得这是我一生里面神给我的恩典，给我的信心最宝贵的事情，就是我们能够单单的仰望他，仰望这位做宝座的羔羊，仰望这位曾经来到地上说许多的话语，我愿意去寻求，去听见，去跟随。我想时间过得太快了，在这里说越发郑重，越发什么意思？更加的，格外的，越发郑重。我想英文圣经可能比较清楚，他真正很留意，很小心，很谨慎的，把他所听的话、听的道理，可以听到里面，听到经过我们的耳朵，不是从这个耳朵跑到另外一个耳朵出去，那是从这个耳朵进来而进到里面的心灵的里面。这是越发郑重的意思。弟兄姊妹，我们感谢神， 我们现在很多的工具，我想介绍我们现在读中文，最少读英文。我想每一个人大部分99%都会英文，英文是另外的翻译。我常常在心中感谢神，今天有很多的工具的书，我想我在30年前的时候没有很多的 web， 没有这样的方便。我们现在看哪一节的圣经，手点一点，哎，哪一节圣经就跑出来了。嗯，若是里面读的是 King James with strong， 每一个字，圣经每一个字 strong 结尾的弟兄就把一切圣经里面每一个字都给一个 number， 大概新约有5000多，旧约也是5000-6000。你看一个脑筋这样小，能够把一切的卷都放在里面。是以前我们要读神的话、圣经的话很清楚的时候，我的老师，我老弟兄，他就说你不要讲错道。所以我们要读的时候要看看到底这个里面有什么真的意思是什么。 A strong concordance 大概有这样的厚，这样大，有重。开始的时代50-60块美金呢，现在你10块就可以买到。现在你可不要，你就是在iPad 或者 computer 里面 web 里面一点那个 number 就出来，是什么意思？我们要感谢神，我们现在太方便，我们就不尊重神的话，我们觉得我们都知道了，也不要去考究。但是在这许多的工具书的发达，我们更是要认真，更是要郑重神所说的话。我记得我一个老师，加拿大的一个教授，非常的有智慧。我跟他读希伯来文的时候，他就给我常常讲的，我现在年老的时候反而会这个就出来了。他就给我常常说，全嘛全嘛耶稣哦，全嘛，你去过耶路撒冷的，他们的拉比天天在那边喊着说，全嘛耶稣哦，以色列啊你们要听，以色列啊你们要听。我们天天讲神的话，有的人我想有个时候人不大满意我信心，他说这位弟兄就是天天讲耶稣。在我的负担的里面都不讲耶稣，我没有话讲。我很少跟人讲笑话，讲不生动，但是神的话乃是我一生的满足，神的话乃是我里面的滋润，神的话乃是我一切的丰富。在旧约的时候，摩西一直的给许多以色列带领他出埃及，经过许多艰难，但是他们还是不听。所以哪一代的第一代的以色列人，除了加勒跟约书亚以外，都不能够进迦南。等到新的一代起来要进到迦南的时候，他再一次的把神的话 所应当做的应当听的告诉他们，
这个是什么？生命经 Deuteronomy。
再讲一次，再讲一次，还是这个话，在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我们读一下。
生命记第六章第三节，以色列啊，你要听，就是坦诚他们所讲的全嘛，耶稣哦，他说要谨守遵行，使你可以在那牛奶鱼米之地得以享福，人数极其增多，正如耶和华你列祖神所应许你的。以后第四节就是，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天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地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谈下起来都要谈论。弟兄姊妹，
我们怎样的教育儿女？我们给他好好的地方住，我们给他好好的很漂亮的衣服穿，我们给他学习学习做做的东西。
我不是说不需要，我乃是说仍然需要让他们能够记住
神借着摩西所告诉他们的话。
我从开始侍奉的时候，我想你们当中有的还可以记得，我没有时间给我的儿女在一起，我没有时间跟他们打球，我也不会打球，但是最少我能够有时间跟他们在一起，我没有。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一定要在一起读圣经，特别是生命经。感谢神，他不是信，若是我们把神的话从小就放入他们的心中，我想他们一生的路是值得。弟兄姊妹，不要舒服，不要轻看神的话，不要觉得他们小孩子不懂。我就觉得很多的儿童们比我们更怜悯，更敏锐，他们所看的东西不比我们差。不要把每一个人都当作一个小学生在那边，我们来真正的要把神的话、神的爱、主耶稣的生命让他们有所启发。今天这个时代越来越糟了，你能够保住那个你的儿女能够出去大学以后没有问题，只有主耶稣基督，他真正认识主耶稣，他真正的主耶稣的话放在他的心中，这是神给我们家的恩典。他不死心。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常常到爱奥瓦去，因为我原来就去 M 出来的。那个时候有一个 Miss Nelson， 他是做特别做学生工作， 他哪天生日的到住在我们家里，他就问我说，你怎么教育儿女？我说我的教育儿女就是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虽然我的儿女不是顶天立地啊，但是我这一个在神的面前感谢神，他是一个正常的人，让我们第一个他的劝诫说，你要越发郑重所听的道理，恐怕随流失去。主的话，希伯来书的作者圣灵感动他写这个话，但是我想按照我的计划可能不能讲这样多，但是我就觉得我在读的时候就感谢神，摩西这样的在生命中一致的说，以色列你要听，在新月的时候水给我们常常说，圣灵，圣灵有话说，特别读启示录，我想我们有点好奇，就读启示录，哎呀，这预言什么时候耶稣再来，什么时候世界发生大灾难，那是好的，但是很重要，有没有听到神对教会所说的话。我们看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那是神对教会所说的话，每次的第一个对以弗所的教会所说的话，第七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的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第七节对以弗所讲，我们再看对斯美纳教会说的，十一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第三个别加摩教会，我们看怎么说，十七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瑙赐给他，并赐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那灵兽以外没有人能认识。好，我们下一个看推亚推拉的教会，二十九节，第二章二十九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以后第三章，我们看帖撒，帖拉腓提，第六节，第三章第六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以后我们看第三章十三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的就应当听。圣灵有没有向你我说话？圣灵有没有向你家中的人说话？圣灵有没有在我们当中说话？我们的带领是要按照人的意见，还是按照神的旨意？神的意思，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不是单单为我们，也是整个的教会。你要听一个有名的，我想现在还没有一个人跟你说声音，要去听你说声音。你要听人的有名的，没有一个近代没有一个人像孙传杰一样，哪有人？他们也是靠着圣灵，圣灵借着他所说的话， 今天我们的根基，我们善人的意见，我们需要交通，但是不是发表我们的意见。弟兄姊妹，对不起，我必须要在有生之年我把这样的话说出来，乃是圣灵向众教会指示的话。在旧约的时候，摩西再一次写生命记，在第六章说，以色列啊，你们要听。今天在新约，使徒约翰在晚年的时候写启示录的时候，你要了解更多的许多的预言，更多的事情，你要听圣灵说，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哎呀，我感谢神，我相信啊，感谢你赞美你，让我能够看到。我读解解释不晓得怎么解释，但是在解一解的圣经里面，神借着圣灵借着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我们当越发见主所听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我们受尽多少人，真正得救多少人？不要说神的恩典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神的救恩是有把握的，但是他不叫我们不听他的话，越发正中所听得到。我不能再多的解释，这个道理是主亲自说的，这个道理乃是救恩的道理，这个道理乃是神的旨意的显明在我们当中，让我们彼此的劝勉，无论在个人的里面，在家庭的里面，在我们这个小小的教会的里面，我们正是要郑重更加越发格外的要谨慎小心来听神的话，不但听到我们的耳朵，或许要经过你的思想，但是总是要把神的话深深的放在我们的心里，这是神的旨意，这不是一个负担，这是神的恩典，神给你我的福分。我们今天坐在这个地方，为的乃是要敬拜神，为的乃是要听神的话。今天神仍然向我们说话，我相信圣灵在每一个人的心里，不管你怎么想，你不满意我所讲的，你不赞成我所讲的，但是圣灵要在你真正是一个基督徒，真正有生命，圣灵要在你心中，或许是大声的说话，叫你心中扑扑跳，或许是微小的声音，微弱的声音，但是第一个神仍然的常常安慰我们，劝勉我们，但是后面第二乃是一个警戒。我们早上才一下雅思，我也给我们讲非常好的干扰，不要舒服了，就是好像主力学，我会非常慎重的去上课，有安慰，有审判，有警，有劝勉，也有警戒。感谢赞美神，借着旧约，许多以色列人神的选民的激励，对我们起了一个美好的榜样，也可以说给我们起了一个很好的示范，但是也是美好的警戒。以色列的不听神的话， 有的人觉得小孩子不要管了，我不是说这答，但是应该也很清楚，神要管教，神也要安慰，神也会祝福，他仍然爱他的儿女，但是他一个条件，要儿女听从他的话语。所以第二节他是怎么样警戒呢？他说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凡刚犯悖逆都受了该受的报应。就要给我们做一个例子，神爱以色列人，神也管教以色列人，特别我们读以赛亚，读查以赛亚的时候，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不听神的话，神就用棍子来打他。哎呀，你觉得神太严厉了，我们今天讲的教育都是自由，神若是大能的，他可以把它改变过来。神借助亚述，圣经告诉我们说，耶和华说亚述是我手中的杖，来打谁？来管教以色列。但是我们的神看见亚述打得太狠，他又舍不得，他就借着巴比伦兴起鞭打亚述，我给你的权柄那个去打以色列人，你打得太重了，所以他又借着巴比伦，才借着巴比伦来管教这个南边的犹大，但是他又打得太重了，神就借着马代博士来管教巴比伦。但是感谢神，马代博士、亚达斯斯、大利乌王恩待以色列人，70年以后他们被掳在巴比伦以后，回到自己的本土本地重建圣殿，这是尼希米。神有恩典，但是不是恩典，不是叫我们乱来，神叫我们得到自由，自由不是放纵，这是神一直的给我们的原则。我们很容易流失，你今天你有没有看到种种的问题？我想熟读圣经的弟兄姊妹就常常说到，哦，亚伯拉罕原来应许，神应许他要给他的后裔，但是来不及，13年等来不及了，这个撒拉就给亚伯拉罕建议说，把你的一个子女，也可以说他的那仆人女仆人子女，给你同房，就生了以斯玛利。今天的一直到几千年还是有问题，因为若是亚伯拉罕当时没有溜过流失，随流失去，随着人的意思去做，按照血气的意思去做的时候，我想今天以色列人生很多麻烦。那我们不当我们要听，我们要去执行，要得着的教训，神借着天使所给的 哪一个律法，若是不遵守都要受当受的报应，何况绝位的神的儿子来到地上，他说的话，他所为我们成了救赎，这是何等宝贵的救恩！我们若是不留意，我们不重看，反而我们不听的时候，这罪是何等的大！你只能逃避神将来的愤怒，就不是说他们不得救，而是说得救的人，在教会里面的人，还是不断的要谨慎自己。这不是说每一个就基督徒，乃是特别说到带领的人，许多要做同工的，你必须要注意到，不要随便的忽略了神像大的救恩。我想我不能多说什么是大的，特别希伯来书，救恩就是救恩，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特别讲到，这么大的救恩，你只能陶醉你，感谢神，神给我的话语说他的救恩，救恩为什么是大的？因为绝位的耶稣基督，他的身位是大的，他是神的独生的子，他在神性方面他是比天使大的，在人性上也是大的，他比摩西也大，他比亚伦大，他比约书亚大，他的身位无论是神性无论是人性都是大的，配得我们敬拜，配得我们来接受，配得我们来跟随。有一个解经家说，若是一个基督徒他不了解神的身位，他是完全百分之百的神百分之百的人，他若是不清楚，他的生命有问题，我们必须要认识绝位的道成肉身的耶稣。这是希伯来书的作者给使徒约翰的看见，说从我看见他，我认识他，他在我们的当中与我们同住，匆匆忙忙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我但愿来到主的面前，你既然相信主，你既然要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要认真，真正你在里面有没有这样的结位的主在你的心中，有真正的得着了生命，若是没有，若是希伯来书的作者还是劝勉我们说，我们要回到他的面前，听见他的话，因为一切都是真实的。所以下面的他就说到，他说这个救恩起先乃是主亲自说的，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宝贵的话没有办法讲，以后看见的人给他证实，以后又借着圣灵所给按照神的旨意给我们的很多的恩赐，他按照神的旨意在这里说，用神迹启示和百般的异能， 神迹启示和百般的异能，这个有三个。我们一般来讲就讲神迹，这个是 Kenneth Morgan 在约翰福音的解释的第一章里面，他不太清楚。什么叫做神迹？ Signs， 兆头。约翰福音特别提到八个神迹，他用什么字？用兆头。启示 Wonder， 异能、能力、力量，这三个是有不同的，但是我们一般都翻译作神迹。但是神用不同的方式，用百般的异能来证明他是真实的。我们只要听他，我们只要相信他，我们应当要敬拜他，我们应当要侍奉他，我们应当要一直的跟随他到底。弟兄姊妹，我在神的面前常常的谨慎，我唯恐免得水流失去，我一生的跟随主，我从小愿意跟随主。我17岁的时候把自己奉献给主，我说我要不但跟随主跟随你，我还要奉献给你。我相信我若是不信耶稣，我的人生没有那样的坎坷。我若是不跟随耶稣，我想可能我也可以做一个轰轰烈烈的人。我若是不把我自己献给他，我想今天可能我现在百万富翁或者千万富翁，这就是可能。但是我常常在神的面前感谢神，圣灵在我的里面还是不断的工作，不是我年老了以后他就不工作，不是我多年在教会里面他就不必再工作，圣灵常常在我的里面做感动的工作。我是否按照他的旨意行在他的面前？我是否紧紧地跟随他？我是否对人对神真正能够合乎他的心意？可能我有一次的死角，我远远地在前人的里，我不是说像卫斯理说救恩会不会掉起来，有时候叫我伤心。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富家弟兄进落在一个罪恶的漩涡的里面，没有办法自拔。我不是来直接这些多的，我的朋友，我的以前的同学，我乃是更是叫我谨慎。我无论是说话是行事，我的眼睛，我的思想，我的心理，我的行动，是不是紧紧地依靠我的主耶稣？ 所以希伯来书有五个劝勉，我就给他归纳啊。第一个，今天讲的不可不听；第二个，不可不信；第三个，不可不长，没有长进就赶不上了；不可不解，第最后你不可，我忘记有五个，我就把这个都是不可不可，但有神的话在你我的心中，就更深的工作。虽然风吹雨打，或是遇见逼迫，遇见任何的许多困难，不至于失脚。我们低头做祷告。恩主，恩主，我们感谢赞美你。那就无怨的人能够站，仍然的有力量站在你的面前，势力在你的面前，是吧？求主保守，也保守每位的弟兄姊妹，每位同工，在这些年间，真的复兴你的工作，叫我们能够回到你的面前。只有耶稣基督，我们也把一些荣耀归给他，我们也高举他，我们要伏在他的面前，寻求父神的心意在我们当中。祝福你的工作，祝福你的教会，祝福每一个家庭。当他们有任何的难处，给他们的信心、仰望你，你安慰他们。当他们有难处的时候，就是给他们信心、仰望你到底。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求的。
不要忽略了这。